左边，那么刚好在他右手边有一座山叫做以巴路山，然后在左边有一座山叫做基利心山，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面很明显的是有神的两个肩膀。大家要记得，为什么神把他带到世间，就是神要为亚伯拉罕开一个窗口，让他看见什么叫做从但到别是吧。那非常有意思，这是两座山，这个南边的这个基利心山，因为这个山坡是向黑门山的，所以黑门的甘露飘飘飘就飘到这个基利山坡，所以基利山坡是一片的翠绿，到处都是生命，到处都是树，这是基利心山的特点，到今天还是如此。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什么呢，整个的以巴路山，因为它面向整个撒哈拉大沙漠边缘整个的南边，所以南风吹来的时候，就把所有的生命通通摧毁了，所以在以巴路山上只有经济，只有一片的枯黄。所以这一边是绿洲，这一边是沙漠，亚伯拉罕一脚踩在绿洲，一脚踩在沙漠，他现在不需要从但一直旅行到别是巴，那个需要走160英里，需要很长的一段路程，但当他经历整个迦南地的丰富以前，神让他看一看，所以借着那个肩膀，他就看见说，今天你在基利心山所看见的是但，你在以巴路山上所看见的是什么，是别是巴。所以今天你本来应该从但旅行到别是巴，现在神让你的眼睛从基利心山一直旅行到以巴路山，这就叫做但到别是巴。神把玫瑰给你，神也把玫瑰的赐给你，这就叫做迦南美地，这就是应许美地，明白吗弟兄姊妹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要记得一件事，你只要体贴圣灵，就是生命平安，这是基利心山；你只要体贴肉体，就是死，这就是以巴路山，非常清楚的。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是不够清楚，所以最后呢，等到亚伯拉罕的子孙要进迦南的时候，是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：“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，你们要到那座山去，要到世间去。”那是亚伯拉罕第一站，那也应该是你们的第一站。所以大家记得吗？他们把耶利哥拿下来以后，赶快的就要把爱城拿下来。为什么爱城拿下来？因为爱城刚好是在山上，靠近伯特利。那么伯特利什么呢？伯特利是天的门。世界如果代表天堂的话，那么伯到了伯特利就到了天的门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到那里去，以色列的全军全家如果要到约亚伯拉罕所经历的那个地方，那现在不同了。对亚伯拉罕来讲，迦南是地位；对于亚伯拉罕的后裔来讲，迦南是经历。所以现在你看，从低的地方要爬到高的地方，那么这些都要，所以经过许多征战，所以他一定要把爱拿下来，因为爱城拿下来就得着天的门，然后他们从那里就到了以巴路山，就到了世界。然后神告诉以色列人怎么做呢？你们过到那里的时候，让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，因为那是一片枯黄。然后让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做什么呢？宣布祝福，充满了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慢慢到了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这个神的肩膀啊越来越清楚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大祭司啊来到神面前，就带预表基督来到神面前。那基督来到面前，有12块宝石在他的胸前，所以整个神的子民都在他的心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6个宝石在他的左肩，6个宝石在他的右肩，清楚不清楚？所以这是神的肩膀，这个肩膀上有6个名字，这个肩膀有6个名字，所以很清楚的。当时亚伯拉罕没有儿子，他只看见2座山，他知道这是神的肩膀，但是不够清楚。一直等到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终于进到迦南，请大家记得，现在终于你看见神的肩膀了。那如果这是的话，那很清楚，这是亚伯拉罕的意象，也是亚伯拉罕子孙的意象。 那么根据这个意象，神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。所以亚伯拉罕是如此，约书亚和以色列是如此，那对于苏拉米来讲更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苏拉米所经历的，就是神对他，就是所罗门对他说，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你就住在园中的，是第一座花园，第一座果园，第二座花园，第二座果园，循环再循环，最后你看见他就经历了整个的迦南美地。你怎么知道是迦南美地？原来有两条大道是穿过迦南美地的，一个在外约旦山脉，从红海一直到大马色，有一条路叫做王的大道。那条路呢，可以说就做了整个迦南美地的东界，是王的大道。那么还有一条沿海的路，叫做沿海的大道。所以要记得，今天在圣经里面讲到王的大道，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就像以东，就像摩亚借王的大道。那为什么是王的大道呢？因为当初四个王和五个王战争的时候，四个王他们是从幼发拉底和那边来，所以他们一面南下，一面就打出一条路来，所以这就变成王的大道。那这些诸王的大道最后是为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来预备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当我们的主最后半年，他从黑门山走到哥哥他山，他所走的路就是王的大道。所以这条路是完全为他铺的一条的路，明白吗？所以大家要记得，如果讲到主耶稣在地上他所经历的迦南美地，不要忘记东边是王的大道，那西边呢就是沿海大道。你如果仔细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到了第九章，你看见说加利利本来是被人藐视的，而你怎么知道是加利利呢？因为那里有沿海大道，圣经明明讲沿海大道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当主耶稣当时工作的地方，一面有王的大道，另一面有沿海大道。那么你怎么知道沿海大道呢？因为马太的税官就在沿海大道上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就是整个迦南美地的范围。北边是黑门山，南边是沙漠，东边是王的大道，西边是沿海大道。沿海大道一从大马色一直到埃及的，那么这个也就是腓力斯人的路了。所以这两条就把整个的迦南地就包围起来了。那么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章第六节，那从旷野上来，形状如烟柱，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？看那、啊、是所罗门的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大道是所罗门经过，而是在旷野的。所以这一条路呢，这个道大道就是王的大道。所以王的大道是经过迦南美地的，那这一点要记得。那么如果你看到第六章，第六章因为我们说过是在葛尼撒勒，那么葛尼撒勒是个什么样的特点呢？葛尼撒勒是沿海大道穿过的地方。所以你看呢，第六章第十二节，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者尊长的车中。所以很明显的有一些尊长的车经过那个地方，所以这个一定是什么？是沿海大道。所以很多读圣经的人解释雅各，那么解释到这个地方完全解释不下去，因为他不知道那个背景。所以真正的背景很清楚，就是说那个王的大道是经过什么？是经过哥尼撒勒的。所以去年五月份我们就住在哥尼撒勒，而且呢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大概是最美丽的地方。那么然后我们要出去的时候， 我们一定会经过一个柏油路，那个柏油路其实就是古道，就是从前王的大道。所以王的大道呢，就从什么，就从那果园里面，从花园里面整个切过去的。所以你懂了那个背景以后，你就知道说第四座园子很明显的是让尊者的车子呢从那里经过的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，讲到南风就是从沙漠吹来的风，北风就是说黑门山的甘露，然后讲到所罗门要结婚的时候，他当然是沿着王的大道上来的，所以你看见很清楚，那就是王的大道。那么讲到真正第三座园子的经历的时候，那你不知不觉的你就看见说，你到了葛尼撒勒那一带，你很自然的会碰到什么，会碰到王，会碰到沿海大道。所以你如果读这些的话，你慢慢就清楚，就明白过来，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苏拉米呢是住在园中的，原来从一座园子到另外一个园子，到另外一个园子。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有一次我们特地到以色列去读雅歌，我们特地就在沿海大道的所经过的那个第三座花园，那么我们在那里有好几天的特会，然后我们也出去，我们尽可能能看到这四座的花园，也包括那个香的隐居底园。那么结果呢，我相信是有很大的收获。那像这种的旅行，我们要抓住机会只有一次，不可能有第二次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很多东西可以重复的，但是你如果真的要经历这四座的园子，你去了就去了，没有去就没有去。你看录音带，你听录音，完全是两样，是不同的。所以那一次的的确确我们抓住机会，我们希望，而且那个时候感谢主，刚好呢那个耶撒玛利亚也可以开的，路还是通的，因为撒玛利亚什么时候关起来就关起来了。那么现在呢比从前要紧张得多，所以我们去就是刚刚好，尤其我们南地上旋下旋都去了，那么尤其我们还到了那个整个迦南地，在南边的门口我们可以看得见加比斯那个方向。所以的的确确上这个去年的五月就给我们一个权利，让我们呢凡是脚掌所踏之地，那么当时亚伯拉罕怎么经历的我们也经历。所以去年的五月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，你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地是可以经历的，让我们知道它有多高，也让我们知道它有多深，知道它们有多宽。那么这样给我们看见的不过是一块地，但是是用这块地来形容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呢当你读雅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这个苏拉米尼所经过的，他所走过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他所走过的地方。那么当然我再说，南地是除外的，南地是过路，从那里就经过南地，结果到了埃及，然后就逃亡，那是他逃亡的日子。所以那一段我们知道就不包括在雅歌里面，但是虽然如此，圣经特别讲到北风啊兴起，北风是从哪里吹来的，从黑门山吹来的，南风啊吹来，南风是从什么，是从撒哈拉大沙漠那边吹来的。但是不管是南风是北风，感谢主，现在能够叫我们园中的那个芳香的能够躲开。所以这个就是整本的雅歌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主怎么去扩充我们的度量，那么请大家记得是那个秘诀是什么呢，秘诀就是你这住在园中的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个来远远赶不上我的佳偶亲昵，远远赶不上我的美人亲昵，远远赶不上我的妹子我的心腹更亲昵。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亲密的经历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情形，我们能住在基督里面，然后从一个花园进步到另外一个花园，从春天到秋天，又从春天到秋天。那这样你看见苏拉密就能长成所罗门的神粮。所以你看见吗，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，美丽如月亮， 皎洁如日头，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是谁呢？下面就说到苏拉密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的过程是叫人看见，你每次看见苏拉密就想起所罗门，因为所罗门苏拉密，苏拉密所罗门是一个字。所罗门是平安王，我们是平安后，所以整个雅各的故事是平安王和平安后中间的对话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整个对话的背后有一段联合的生活，有一段爱的生活，有一段的交通。那这交通有内容的，交通有结果的，它不只为着享受，不只为着像音乐一样。你看见这个苏拉美女也经过了许多的雕刻，也经过了许多的艰难，因为它是百合花放在荆棘丛中。如果有荆棘就证明有南地，有荆棘就证明什么？就证明有沙漠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清楚。那最后快的说一下第一章，如果大家仔细读第一章的话，我们好不好，大家如果翻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的犹太地图，那我想在这个地图上哈，那么特别注意到耶路撒冷，你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对吧，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上面有橄榄山，有伯大尼，那么橄榄山坡呢有东坡跟西坡，那西坡呢是面向耶路撒冷城的，东坡呢是向你面向死海的，那么伯大尼呢就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东坡。然后从那里有一条路，那么就是犹太的旷野一直到耶利哥的，你看见吗？从耶路撒冷可以到耶利哥，那这条路呢是旷野的道路。那么到了耶利哥以后呢，往南走就是死海，死海就是沿海了。那么如果你沿着沿海的西岸走，走到一半那个地方，那大概就是隐基底，就是绿洲了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如果大家有概念的话就很清楚，刚开始第一章开始是在王宫所发生的事，在耶路撒冷靠近圣殿山，在就在圣殿的南边，那么在王宫里面，王的内室里面所有的故事，那么是在摩利亚山上。那么等一等呢，你看见说苏拉密女呢就在什么，就在耶路撒冷女子的面前，所以现在她从这个山慢慢的就来到这座城。那么然后呢，等一等，你看见讲的葡萄园，等一等讲的牧羊女，等一等她问说我心爱你在哪里牧羊，所以现在你才举到说原来这个牧羊人呢他是在哪里，他不是在皇宫里面，他就是在那个就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到耶利哥的那条路。那么经过那条路你才知道原来这是犹太的旷野。大家记得哈，犹太的旷野多半是死海西边的一小块的旷野，这是全世界最小的旷野，全世界最大的旷野是撒哈拉大沙漠，全世界最小的旷野不要忘记就是主耶稣受试探的那个犹太的旷野，也是大卫逃难的那个犹太的旷野。那特别指着什么？指着这个死海西边，你看见是一片像沙漠一样，像旷野一样。那么请记得这隐基底呢可以说它其中的绿洲。那么好了，如果大家沿着耶路撒冷往死海走，你会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。那那个时候你在旷野里面，你就看找不到路，你很容易迷失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到底怎么办呢？所以在旷野不迷失只有一个办法，你找到羊群的脚踪。那特别是今天如果大家去过犹太的旷野，你就知道只要羊走过的地方你都知道，你只要跟着这个走你一定不会迷路的，不会迷路的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那个背景。所以如果你不知道，尽管你跟随羊群的脚踪，所以可见那个时候牧羊人一定是在什么，是在耶路撒冷跟耶利哥的中间那一带的旷野在那里牧羊。然后慢慢慢慢的你看见等到王坐席的时候，很自然这个故事就移到什么，就移到了这个隐基底，隐基底呢乃是一片绿洲。然后等完了以后那他就回去了，因为苏拉密女跟所罗门也许骑着马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。 那一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就发现说耶路撒冷有两座山，那么一边是橄榄山，一边是摩利亚山，那中间是山谷，那沿着山谷慢慢慢慢的走上去，那么还没有往河谷走的时候，那么要进去的时候刚好就是所罗门王的园子，那么那个刚好是三个谷交汇的地方，那因为它地势很低，所以亚热带的植物啊那里也有，所以是一片很美丽的果园，所以到处都是树林。那么这个就是应该当苏拉美女说我的良人好像苹果树在树林中，那不要忘记对于苏拉美女来讲苹果树的意义在哪里，是在苹果树下她被叫醒的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醒过来的，我们是在生命树下醒过来的，因为十字架那就是那棵生命树，所以十字架对主来是羞辱，对我们来讲却是生命。所以一面接受主做我们的救主，另一面我们要记得就是在苹果树下是我们的主把我们的唤醒的。所以难怪我们要我说我们的良人就好像苹果树，它就是生命树，因为生命在它里头。所以这个整个的故事呢，就是从耶路撒冷到犹太的旷野到隐基底，明白吗？然后最后就回去，回去的时候还没有进到城里面，就当他们到了王的园子，就是所罗门的园子，那么那个就是最后是第一章末了的故事。所以如果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，你就知道说原来当你读到这个雅各书的时候，那需要一些地理的背景，一点的尝试，那叫我们更容易进到这个诗歌的感觉里面去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因为你实在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到通达。主啊，你既然让我们看见，就叫我们能够起来行走。但我们真的像苏拉美女一样，一面我们羡慕更爱你，一面羡慕与你亲密的关系。但主，我们也求你借着十字架的工作，把我们从我们的感觉里带出来，让我们真正做一个住在基督里面的人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正能经过四座园子，你从春天到秋天，从开花到结果，好让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。所以我们就求你真是把整卷的书为我们解开。我们感谢你，到目前为止你慢慢的果然把这本书渐渐的解开，所以我们就求你就把你画更多的赏给我们，所以把明天后天继续仰望在你手里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